石板明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日本的第一位女首相的三大挑战。在刚刚结束的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总裁选举中呢，高市早苗以逆转胜的方式取得了胜利。他呢即将在国会受到指名，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这个呢也是一件非常石破天惊的事情啊。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在日本呢女性的社会比较低，那么高市早苗呢当了第一任日本的首相呢，这一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同时呢也反映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日本的传统的媒体，不光是这个电视台，还是媒这个报纸，还是广播，这些传统的媒体呢到今天上午为止呢一直认为小泉进次郎可能取得碾压性的胜利。有人甚至说呢小泉呢可能有95%的胜算等等。但是实际上票开出来呢，特别是在第二轮投票之中呢，高市早苗在议员的票里边也胜利了。所以说呢传统媒体的这种采访的方式，这种民调的方式很明显的已经过时了。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日本的社会的一大变化。那么高市早苗呢为什么能赢，我觉得呢可以有三个理由。第一呢，我们看到整体选战之中呢，高市早苗一直强调呢要回归自民党的这个建党的原点，要回归保守的路线，让支持自民党的这种传统的保守派的支持者呢回到自民党来。他这个诉求呢一直是没有改变。相反的呢比如说小泉进次郎，他在媒体报道中一直占有优势，所以他一直主张呢是党内的团结。所以说呢现在高市早苗这个强调保守路线的高市早苗胜利呢，某种意义上呢是符合时代的潮流。比如说现在美国的川普总统很明显就是回归传统的价值观嘛，这个高市早苗其实是对他有所呼应。比如说高市早苗在他这个表示出马会见的记者会上的时候呢，他唱了一首，就是他用演唱的方式唱了一首日本的传统的和歌，就是他的家乡奈良的鹿的问题。就说很多的外国的观光客，当然很多是中国的观光客了，去这个欺负鹿，去踢鹿啊打鹿的这种状况。他觉得呢日本的传统的风景受到了破坏。某种意义其实日本社会最近也是受到了外国移民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不胜其扰了。所以说很多的他这种诉求就是说要管制外国这个外国移民的流入日本这件事情。这点呢其实是符合很多很多人的心声的。所以说重归保守路线是高市早苗胜利的一个原因。第二点呢，高市早苗在选战之中呢他回避了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最明显的是一年前他的选举之中呢比如说他说我要参拜靖国神社。当然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国内呢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同时呢中国韩国很多呢外国也会反弹。上一次选举就因为这个事情呢，很多的中间选民或者一些自民党的比较温和派的这个议员呢都没有投给高市早苗。在高市早苗呢这次在选举中呢就把靖国神社问题，他说靖国神社问题很重要，但是自己去不去参拜呢自己不在这里表态，这样呢就回避了这方面的争议。同时比如说减税的问题，高市早苗一直提出要减税，但是说呢比如说自民党的大佬麻生太郎呢，是因为他长期担任这个财务大臣，过去的增税是在他大臣的任内这个实施的，所以说你要是减税呢就否定了麻生太郎嘛。所以说高市早苗为了得到这个麻生太郎的支持呢，所以说他对减税问题呢在这个选举期间呢也很少提。就是说在这些比较受争议的问题呢，高市早苗呢表现得比较温和，这是也是他胜利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是高市早苗他的专业。就是说高市早苗从 这个当选国会议员以来三十多年以来是非常这个努力的去学习的。高市早苗对日本的内政外交很多政策都是了如指掌，他是晚上不去应酬，回家就喜欢这个读书，喜欢这个研究政策。所以高市早苗他自己有一个部落客，他的部落客呢基本上把很多他的想法都公布上去，就好像是官僚写的这个正式的文件一样。所以说高市早苗你去采访他，不管他虽然这个说话比较死板比较无趣，但是他对所有的问题的显示非常非常专业。那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呢，在这方面呢就表现得很差，很多的时候呢都回答得很空洞。当然当对方问他经济政策的问题，问他外交政策的时候呢，他就讲啊我会和民意站在一起等等，就是比起来高市早苗还是就是两个人的经验和能力的差呢显示得非常明显。所以这次呢高市早苗得胜呢，我想也是日本社会呢期待一个非常专业的非常懂经济的一个首相来领导日本。那么高市早苗虽然当选了，他呢会不会就是我想他刚当选的时候支持率会这个会有提升，但是他能走多久呢还是有一个问号的。因为毕竟呢现在自民党呢他不管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呢都是没有达到半数，所以说面临着在野党的围堵，高市早苗呢他会有好几个三个重大的问题，面临重大的挑战。第一个呢是党内的团结，高市早苗呢基本上他是一个政坛的孤鸟，所以他呢刚才讲他是不应酬的，所以说他而且呢他有的时候非常直，比如说他和菅义伟就前首相呢就有个尖锐的对立，和岸田文雄呢也有尖锐的对立。就是岸田文雄在这个当首相期间呢，高市早苗也担任这个党内的要职，就在很多政策方面呢针锋相对。所以这次选举的时候呢，据说呢菅义伟前首相、这个石破茂首相还有岸田文雄首相呢前首相呢都是积极反对的。这个岸田文雄首相呢给打电话说要投票，要投拜托大家投给高市早苗以外的候选人。这个石破茂呢也说呢要投票投给小泉，如果投不下小泉呢希望投给林芳正，都是希望大家不要把票投给高市早苗。那么这一次高市早苗虽然他当选了，但是在党内呢也有将近一半的人是支持小泉进次郎的。所以说怎样团结党内，怎样去说服这个岸田文雄、石破茂、菅义伟这些党内的大佬，怎样和这个小泉进次郎搞好关系，我认为这是高市早苗的第一大难题。他跟八面那个玲珑的安倍晋三前首相不一样，这个高市早苗是比较刻板的。所以这次呢他在选总裁选之前呢，他给每个国会议员都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跟大家这个应酬嘛，有晚上吃饭喝酒的机会很少，他每个人写了一封呢情文并茂的信呢，诉求大家支持。现在呢看看这封信呢是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我想呢今后高市早苗能不能解决党内团结问题是他最大的课题。那么第二个课题呢是外交问题啊，就是高市早苗呢首先他当选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呢，中国和韩国都很不喜欢他。那么最近呢他跟美国，他比如说这个对石破茂主导的这个和对美国的关税谈判，高市早苗呢也表示就是说如果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话呢要重新谈。他对美国有的问题上也是针锋相对的，就是在日本国内即使拿到支持，在国际上呢某种意义上是相对孤立的。他怎样解决这个外交问题，怎样像安倍晋三前首相这样呢跟大各个国家的表示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这点呢我认为是他的第二个课题。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当然是经济问题了。现在呢日本的经济这几年一直是不是很好的，日本的人均 GDP 呢已经输给了台湾。那么这次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之中，各个候选人也都诉求是解决经济问题。高市早苗他在这个其中呢最重要的他说怎样解决这个通货膨胀，就是高物价的问题。那么他具体的 又推出什么样的政策，他能不能比如说他减税的问题能不能推动下来，我觉得这是也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一个重要的课题需要面临他的挑战。当然高市早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对台湾怎么样。高市早苗在这个自民党总裁期间呢，向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呢他这个投稿了一篇文章，他说呢台湾是日本重要的有朋友，而且呢台海的和平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呢要重新武装捍卫世界的和平，甚至他说呢要跟中国的这个习近平中国领导人谈判，当然这个谈判不是友好的谈判，而是就台湾问题日本呢也是想发表自己的意见。高市早苗是台湾的可以说是在日本的这次自民党五个候选人之中呢是最亲台的，所以说他当选呢对台湾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今年四月我们印台战略智库呢就邀请了高市早苗来台湾访问，他在我们印台智库主办的演讲会上呢他就是做了一篇演讲，给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呢他没有像别的日本的国会议员一样强调什么台日友好啊，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话题，而是他说呢自己的国家要自己防卫。日本呢他讲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的国会当这个助理国会助理的经验，他说其实他说日本如果自己不没有好好准备防卫自己的话，美国是不会管日本的，那么他希望呢台湾呢也自己增强自己的国防的力量，那么当然说呢作为台湾的好朋友日本呢也会帮忙。所以说我认为呢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这个日台关系也是非常会变得好的，当然说呢他怎样化解这个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和怎样加深和美国的关系呢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内容。高市早苗过去在外交上的经验并不是很多，能不能这个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的。今后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一个呢是高市早苗要不要解散国会，他作为日本的历史上第一个女首相，现在刚刚当选，有一段蜜月期，他会不会在蜜月期间解散国会呢让自民党呢拿回国会的多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如果按照他本人的个性，我想他一定是想解散国会的，但是说毕竟呢党内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压力，这一点我们要值得关注。第二点值得关注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月底美国的川普总统要访问日本，日本有人说呢这个胖虎来了或者是这吉安来了，就是说马上呢高市早苗要面临着非常重要的对美外交的问题，希望呢高市早苗们能够就是说好好的把日美关系呢重新改善走上新的渠道。好，我们期待这个高市早苗呢能够带领日本重振日本的雄风，就像高市早苗自己选举中他说的希望呢能够把日本更加让日本更加强大更加富裕。好，谢谢大家。